弟兄姐妹们好，我是神的仆人张保罗弟兄，今天跟大家再继续讲信徒造就基督徒信仰第九课天命之功。我们还是回到 Westminster 或者说西敏斯特小教义问答第十一问，何为神的天命之功？回答，神的天命之功乃是神以他至高的圣洁智慧大能保守并管制他所造的万物和他们一切的作为。根据了好几处的经文，第一处是诗篇145篇17节，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在他一切的所做的都有圣洁。圣洁这个词和合本跟英文的 King James 的译文是一样的，有的古卷呢是做慈爱，天主教的思考本则翻译圣善无比，他把圣洁跟善两个包含进去了。第二处是以赛亚书28章29节，这也是出于万军之耶华，他的谋略奇妙，他的智慧广大。希伯来书1章3节，他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诗篇103篇19节，他的权柄统管万有。马太福音10章29节，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神执行他的谕旨，我们讲过了，有两个大门，一个是创造，另外一个是天命。天命呢这个词圣经上没有这样的一个词哈，但是他的观念他的思想呢在圣经却是处处可见。我们感谢神，在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里面，这个天命的思想也是十分的明显，只是古代的中国哲学思想很敬天，很尊敬那个上天，而对神没有进一步的开启的认识而已，因为启示未到。这个问答里面提到天命的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神的保守，第二方面是神的管制。但是荷兰的神学家他们从前在17世纪的时候，他们又加上了一点我们认为非常好，又叫做协力。这个协力就是说神他可以使许多的事物能够汇合在一起，让一个事情很奇妙的发生在一起。许多的神学家没有用协力这个词，但是呢他把这个协力是包含在管制之下。这个教义在今天华人教会是应该受到重视，因为华人教会海内海外呢可能我们常常会接触到一些灵恩运动，那么在灵恩运动的今天呢也是非常强调神迹。神迹呢在教义上来说是隶属在天命这个教义之下。我们知道天命跟创造有所不同，创造是神的创造，天命呢是神在创造以后继续来维持他的创造，这就叫做天命。在这一课里面我们来看什么叫做天命。我们也说过，有的人他接受了神是造物的主宰，但是对于神创造万物以后的运行呢，他们认为神是钟表匠，好像就不让神来做神了。我们基督徒问，神创造万物以后神还是神吗？神当然是神，神创造万物以后他继续管制他所创造的万物。因此我们就说神是天命的主，否则呢神就不是圣经上所启示的这位神了，因为圣经上所启示这位神是这样的一位神。天命是神继续创造之功之后神继续的保守和管制的作为，这是根据神的本性，因为神是一位圣洁智慧大能的神，而我们人类不能用有限的这个眼光去看神，在神是没有难成的事，神可以继续用他圣洁智慧的大能去管制他所创造的万物。 被神所管制的对象呢，那个教育问答里面告诉我们，是万物，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有生命的，没有生命的，以往的，现今的，将来的，没有一物不包含在天命的范围之下。对每一个被神管制的个体，那么神所管制的范围是如何呢？这里圣经的给我们的答案是一切的作为。那么对于有道德的这种思存，包括人和天使呢，他们的心思意念呢，也都是在神天命的管制范围之下。神的天命的目的是什么呢？和神的谕旨一样，乃是要叫神得到荣耀。所以我们进一步来看一下保守协同管制的意义。保守是神继续的工作，借着这个保守，神用他所赋予万有的性质和能力来维持他所创造的万物。协同呢，神以他神性大能与神所隶属之下所有的能力来合作，按照后者已有的运作的原则，使后者继续的运作，并运作的准确。我再重复，协同乃是神以他神性的大能和所隶属在他之下的能力来合作，按照后者，就是这些受造之物，他已经所拥有的运作的原则，让他继续的运作，而且运作得准确。管制呢，乃是神持续的工作，借着这个管制呢，神统管万有，叫他神圣的目的可以达到。我想这些都是定义，我们看一些例子就比较清楚了。在撒母耳记上第14章讲到非利士人攻打以色列人，那时候以色列人被困，扫罗王也没有什么作为，可是呢，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是一个有信心的大能的勇士，他率领一些勇士想去突击。第15节告诉我们说，于是在营中，在田野，在众民内都有战惊，防兵和掠兵也都战惊。为什么呢？看到地也震动，战惊之势甚大，因为神借着地震让攻打他们的非利士人呢，里面起了非常非常大的惧怕，这是神的一个作为。那么当约拿丹有信心去攻打敌人的时候，神就在环境中兴起一些作为。20节，扫罗和跟随他的人都聚集来到战场，看见非利士人用刀互相击杀，大大的欢乱。所以他们不但是战惊，而且很奇怪的，敌兵他们自乱阵脚，自相残杀。列王记上17章让我们看到以利亚，神给他学信心的功课，神叫他到基利西旁，每天喝溪水，而且吃乌鸦叼来的肉。等到基利溪水干了以后，神就打发他到撒勒法，那有一个寡妇，神就借着寡妇来供应他所需要的，而且那寡妇的供应也是一个神迹。天命的范围呢，在我们人看来好像都是偶然，都是意外的，但是从神来看是出于神的安排。列王记上22章也讲到有一个故事，22章34节这一边，那么上文是讲到亚哈王他要去跟敌人作战，那么先知跟他说你不要去，但是他不相信先知米该亚话，他就去了。先知告诉他说你去上阵的话你会阵亡，亚哈他不相信，他上阵的时候他就对他的属下说，我今天呢，我上阵的时候我要装扮成为一个小兵啊。34节告诉我们说，有一个人随便开弓，恰巧射入以色列王的夹缝里，王对赶车的人说，我受了重伤，你转过车来拉我出阵吧。那日阵势越战越猛，有人扶王站在车上抵挡亚兰人，到晚上王就死了，血从伤处留在车中。我们看到亚哈王要刻意的躲掉这种可能飞来之箭呢，但是呢，神安排好了的事就这样发生了。有一个敌兵啊，他也不是说要射王，他就随便发了一箭，就把亚哈王给射死了，乃是出于神的安排，不是巧合，也不是意外。我们神的儿女看天命的目的，我们要觉得放心，我们要觉得安慰。 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是我们基督徒最喜欢的一处经文，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创世纪四十五章那边讲到约瑟，约瑟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我们知道约瑟被他的兄弟们给卖了，这是一件非常邪恶的一件事情。约瑟吃了许多的苦头，这件事情发生了，要到十三年以后呢，约瑟才在一夜之间呢，从一个囚犯变成法老身边的宰相。在他三十岁的时候，他做了宰相。头七年是丰年，接着又有七年的荒年。荒年到了第二年的时候呢，这个饥荒不但在埃及，而且在巴勒斯坦，就是在他的家乡应许之地。于是他的哥哥们呢，就因为没有粮食嘛，就到埃及来买粮食，向约瑟下跪。约瑟这个时候才突然恍然大悟，就知道从前他所受的这一切苦呢，都是神的一个智慧的安排。因此他跟兄长们相认的时候，兄长们是吓死了，他却安慰他们说，他说神的意思原来是好的，神在你们以先呢打发我来，是神差遣我来，不是你们把我卖来。你们固然是邪恶，但是你们的邪恶在神的手里变成神的善良。奥古斯丁有一句名言呢，撒旦是从神的善良中间产生邪恶，而神是从撒旦的邪恶中间产生善良。天命让我们看到神的确是这样的一位神。诗篇105篇20节也讲到这件事情，就是约瑟的经历。论到天命的教义，我们基督徒要注意到一些点。第一点，天命不是基督徒行为的依据的一种准则，我们所依据的乃是神明显的诫命。生命记29章29节那里怎么说呢？那里说，隐秘的事呢属乎耶和华，明显的事是属乎我们和我们的子女。这明显的事情就是指的道德律，就指的十诫，这些是神给我们的诫命，有圣经摆在我们的手中，有良心，我们可以感受得到，我们就去遵从这些话语。所以基督徒乃是根据神明显的诫命去行事为人，而不是去寻找神给我们的天命。那这样的话，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基督徒去找一些所谓的传道人，他有一种恩赐能够讲预言，说某某弟兄某某姐妹，我为你祷告看异象，或者是发预言说你该如何，你该如何嫁娶，你该如何选择你的职业，或到这里去到那里去。那么请问基督徒有这样的行为的话，我们跟那些不信的人找算命有什么不同呢？事实上基督徒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违反了生命记29章29节。基督徒往往还用天命来为自己的原则辩护，可能我们做了一件不好的事情，而这件不好的事情伤害了一个弟兄，感谢主还好这件事情在神的天命的斡旋之下呢，成为那位弟兄后来的好处和祝福。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说，哎呀某某弟兄啊，幸好当初我害你，否则你就没有今天。我们绝对不可以讲这样的话，我们要为我们从前的害人认罪，这是我们该做的。天命不是基督徒行为依据的准则。第二，我们看到天命是无可抗拒的。传道书第一章十五节那里讲到说，弯曲的不能变直，缺少的不能足数，神的安排就是这样的安排。彼得前书五章六节他说，当我们在一个非常不好的光景之下的时候呢，我们要谦卑下来，我们要顺服在神大能的手下，时候到了，神会使我们高升。这是圣经上给我们的话。保罗说，我们不要用脚去踢刺，用脚踢刺的结果呢，我们脚也会疼。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念。第三呢，我们也相信神的应许和天命的终极的目的呢，永远是大于目前的表象。我们不要看今天目前的表象，万事互相效力。约瑟当他被丢在监狱里面，约瑟当他被他祖母冤枉， 几乎要惹上杀身之祸。约瑟当他被他的兄长们丢到坑里，或者是被他兄长们卖给那些商人成为一个奴隶的时候，我想约瑟里面是充满了许多的苦毒。而约瑟是一个敬畏神的一个小弟兄，所以创世纪在他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创世纪告诉我们说神与他同在。我相信约瑟转眼来看主的时候呢，他可能就有一个信念，相信神的应许和天命的终极的目的，信得过神，将来到最后呢，神给他看到的意象呢终必应验。第四点，我们注意到天命在他过程是善恶并存的，可是我们不要看走眼，神永远不会忘掉天命最终极的目的，乃是叫他的儿女得到福气。第五点，我们看到天命中的邪恶是出于人，但是这些邪恶在神的手中呢，因着神的善良是许可而有的，而且我们要信靠神大于这一切。总结的来说，关于天命这件事情，我们要把信心放在神的身上，而不放在我们所看到的事情上面。假如我们看到事情的演变，许多时候我们会失去我们的信心。我们要信得过主。我们要谈到一些关于神迹的问题。我们说许多神迹是出于协同，就是神让这些事情前因后果在这里就这样发生了。圣经上有很多的神迹都是可以领会的，假如我们从神的角度来看的话，譬如说五饼二鱼，神是一位创造的神，神难道不能够在那短短的一刻把五饼二鱼继续不断的创造出来吗？神可以用宇宙这么多别处的资源拿来在这里继续不断的创造吗？这是出于协同，神还是用创造的原则在那里创造，但是在我们来看就觉得是一个神迹，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可是我们是人，神是神，神迹出于神在短时间，神把这些事情协同起来。还有许多事情，有一些神迹，譬如说主耶稣让使徒彼得钓鱼，钓上来的鱼里面口中有钱在里面，这也是个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也是出于神的协同，神可以想办法让鱼去吃到那一块钱，然后又让这个鱼呢被彼得钓起来，而且在彼得正需要这块钱的时候去把这个鱼钓上来，这些都是协同。在圣经上有很多自然界的医学上的神迹，神当然也可以把人从死里复活，神可以创造，神可以把人复活过来。问题是在今天还有神迹吗？当然有。重要的是如果有神迹，我们要如何面对神迹？我们求神迹呢，乃是靠着神的大能，注意到还是因着神的主权，所以我们可以求他，因为他爱我们，为着神的荣耀来求，靠着神的大能，依着神的主权，为了神的荣耀来求。当然主权在神，我们看到有的时候神医治这个人，神不医治另外一个人，我们不能因此就减损我们对神的依靠。那个长大麻风的病人，他来到神面前，他怎么求呢？他说，主啊，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所以他把他得不得到医治的这件事情放在主耶稣基督的主权的手里，主你若肯，我们的主肯，于是他得到医治，而且主的医治是因为他的慈心怜悯的心肠在他里面发动了。是不是有一些人有行神迹的恩赐呢？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里面提到的九种的灵恩里面有三种，信心、医病和异能，这三种的恩赐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今天我个人认为没有理由相信说这些属灵的恩赐已经止息了，神还是乐意借着有恩赐的人来施行神迹。可是呢，我们也知道神也可以不用这些有恩赐的人，神可以直接的来施行这些神迹。拥有这些神迹的人呢，自己要格外的谦卑。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也没有让这些有神迹的人在教会中放在一个非常高的位置，不像我们在今天教会里面常常看到的。因此神的儿女，我们要注意。 还有一些问题，如果有天命，为什么世界这么乱？我们讲过了，我们今天在天命的过程是善恶并存的，在神来看不是这么乱，因为在神的眼中来看的时候呢，乱中是有序的。更重要的问题，假如这一切都出于神的安排，那么是否神是罪恶的创造者？不，神永远不是罪恶的创造者。雅各书第一章十三节就讲过，神不用恶试探人，神也不能够被恶试探，神跟罪恶是没有关系的。罪恶乃是人或撒旦产生出来的，这些犯罪的人或天使，他要为这些罪恶负上责任。圣经上为什么说神使法老的心刚硬呢？在出埃及记啊，从第七章到第十一章，一共有十二次讲到说法老的心刚硬，有三次是讲到神使法老的心刚硬。所以在这十二次合起来看，我们看到有的时候圣经上说法老心刚硬，有的时候是神使法老心刚硬，其实是一件事情。从神来看是神这样安排，从人来看是法老要这么样去做。可是呢，法老的心刚硬所做出来的逼迫神选民的恶事，那个道德责任当然是法老自己来担负，神没有做，是法老做的，谁做谁负责任。神预定，神预知，可是神不负道德责任，而且法老这么做的时候，神没有胁迫他，是他自己要做的。所以我们基督徒要为着神的天命，要常常感谢，要常常赞美他。我们在天命之中，我们相信神一切的作为，要顺服他，而且我们不要忘了，神的天命和他的谕旨呢，永远是相连的。隐秘的事呢，是属乎神，我们不要逾越。我们基督徒啊，信了主以后，老喜欢知道我们下一刻神要做什么事情。生命记29章29节是我们的归念，我们把隐秘的事归给神。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赞美。让我们一同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当我们思想你所创造的万物，特别是人类中间所有的安排和管制的时候，我们要来敬拜你，我们要来赞美你，我们也要来感谢你。虽然有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环境和安排不是那么好，有的时候我们落在许多的难处甚至逼迫之下，但是天父啊，当我们读圣经，借着你的话语，我们就再次得到鼓舞。隐秘的事是归于你，明显的事是归于我们。明显的事就是你告诉我们的诫命，我们该做的我们就要去做，好叫你的名仍旧能够借着我们得的荣耀。而且我们深信，因着我们周围一切的环境都是你在斡旋，因此我们就深信你终必要借着这些事情得到荣耀，万事互相效力，我们也在其中得到益处。我们这样的祷告乃是奉靠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再把今天所讲的第九课天命之功做一个总结。什么是天命呢？天命乃是神在他创造之后，继续以他至高的圣洁、智慧、大能保守、协同并管制他所造的万物和他们一切的作为。这是我们给这天命所下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定义。我们也说天命在中国古代的哲学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思想，只是那个时候他们还不认识真神。我们今天信了主，我们知道这位天命的主乃是圣经上那位神，神借着天命能够表明他的荣耀，神的保守继续他的工作，神的协同利用万物本有的能力和原则，神使许多奇妙的事继续不断的发生。那么神也借着这一切而有一些管制。那么这一切来说，在它过程的时候是善恶并存的，但是我们知道到了最终最终，神要在这些邪恶中间来显明神的良善， 因此就显明神的确是那位有智慧的神。天命最重要的一点，最终极的目的是叫神得到荣耀，叫爱他的人得到益处。申命记29:29永远是天命最好的一个教义，就是隐秘的事归给神，明显的事归给我们。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下回再见。